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可以聆听神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何等蒙恩来到你面前，可以很自由的唱诗歌赞美你对我们的恩典，谢谢你。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软弱的，有劳苦愁烦的，求你来刚强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有清洁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充满我们，圣灵来感动我们，怎么学习每天来跟随你，与你同行。谢谢你，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有一个基督徒，他叫以诺，他有个大学的同学就问他，哎，为什么你的名字好像西方人的名字？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以诺就回答他，哎，我的名字是来自圣经创世纪的。哎，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哎 ，PowerPoint 呢？Sorry， 没有 PowerPoint 吗？啊，对，不巧，不好意思。啊，对，这里好，不好意思。OK， 哎，他说我的名字是来自圣经创世纪的。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圣经，你就会找到答案。有一天，以勒跟一些基督徒在聊天。那个同学很兴奋地来到他面前说，哎，以诺以诺，我真的在圣经里面找到你的名字，哎，就是那个与神同行300年的人。大家一听啊，就笑起来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好，因为呢，那个人把与神同行练成与神同行，哎，意义就很不一样了，对不对？哎，给以诺就有点反省。他说，很多基督徒真的是与神同行，但是有时候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意思是什么？与神同行的意思是每天跟着主的心来走，对不对？神要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其实是一条蒙恩的路，但是呢，与神同行这很不一样了。我是跟你同行的，你做什么工作，我也是做什么工作，明白吗？同行业，同一个行业。会不会说，哎，我也做神的东西哦？我在别人或者我自己生命当中，我在扮演神的角色。看自己为神啊！啊，举个例子，圣经说不要随便批评论断别人啊，定他的罪。有时候我们好像做了什么监察别人的工作，对不对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监察人性的只有上帝，我们不可以随便定人的罪。有时候我们自己好像扮演了神的角色一样。弟兄姐妹，现在你的生命，我们想一想，你是很谦卑的每天与神同行啊，或者是哎，可能我也是扮演了神自己哦，与神同行哦。在圣经里面呢，以诺是第一个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人，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用与神同行来描述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今天我们透过以诺的榜样给我们学习怎么活出一个每天与神同行的生命呢？刚刚你们已经练过这段经文了，我就不重复了。好，这段经文的第五章里面的其实里面有记载10个人的生平，其实各事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有以诺一个人不一样。比如说他会写名字， 多少岁生下长子，又多活多久，并且生儿养女，一生的岁数 和死亡。比如说亚略162岁生以诺，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962岁就死亡了。其他九个人都是这样的，千篇一律的，只有以诺不同。以诺是怎么样呢？65岁生马土沙拉，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365岁呢就被神接去了。好，所以以诺是最特别的，他跟其他不一样，他多了与神同行300年，还有他没有经过死亡就被神接去了。除了以诺以外还有谁啊？以利亚。对了啊，只有两个哈，在圣经里面记载以利亚也是没有经过死亡被神接去了。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每天与神同行的生命呢？透过以诺，因为他第一方面他得到启示，警醒与神同行啊。刚刚 这段经文已经提过了，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哎，为什么以诺要生了马土沙拉之后才与神同行呢？马土沙拉这个名字是在他死后必带来灾难。哇，他的名字这样了，或者到死的时候审判就到了。哎，一般父母呢为孩子取名字都很有意思的哦。我知道李金城里的小孩叫小可跟毕维哈，有什么意思啊？必有作为嘛，你们说是不是啊？啊，看他们说是在神里面小小小小有作为，对不对？也挺好的，很有意思哦。我听过一个小孩叫做信实，他父母希望他很辛苦的快乐的时光，每天就是这样子。有个小孩叫做显耀，他的父母希望这个小孩一生彰显神的荣耀。哇，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小孩的名字有没有意义啊？哎，但是马土沙拉的名字就很不一样了，对不对？好，我想大家帮我算一算哈，这里说马土沙拉呢187岁生拉麦182岁生罗亚，罗亚600岁的时候呢洪水就来临了。哎，那个时候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如果按照圣经这里推算呢，洪水来临哪一年，罗亚是600岁，对不对？而马土沙拉呢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969岁。哎，刚好了，也是他死的那一年刚刚也是969岁，就是洪水来临的时间。洪水是从 一场很大的灾难，因为人犯罪，神用洪水来审判世上的人。好像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一样，就是到死的时候审判就到了，就是说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洪水就来了。以诺因为得到神特别的启示，知道马土沙拉死的时候会有灾难审判的来临，所以呢以诺就取他儿子的名字，很有意思，马土沙拉。为什么他要提醒自己啊？神的审判随时会来到，必须有一个警醒的心。因为以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生了马土沙拉之后呢就决心要改变过来了，开始过一个每日与神同行的生活。有一年我在荷兰侍奉的时候呢，去探访一个超过70岁了一个老伯伯，他当时还没有信主的。伯伯因为双脚不能行动，他整天就躺在床上，但是伯伯的气很好，声音比我更大，他就跟我讲，我什么都不信的，我只相信自己，我什么都是靠自己的。他不愿意，完全不愿意听福音。我探访他过了几天，哎，他竟然告诉我，那天家里没有人， 伯伯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小心从楼上滚下楼梯，然后他就死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呢，我感到很难过，因为当死亡要来临的时候，伯伯没办法靠自己，因为生命不是掌握在他手中啊，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更可惜是他是没有接受神的恩典就离开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你可以知道你的命有多长吗？你可以控制你的命可以活多久吗？上帝的审判随时会来到。当以勒活着的时候了，其实灾难还没有发生的，以勒也没有看到灾难的来临，但是以勒可以选，其实以勒可以选择，哎，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不用马上与神同行啊，可以迟一点点吧，或者等马土沙拉大概快要死的时候了，我才与神同行，没有哦，以勒不是这样子。因为他知道神的启示，他就有这种警醒的心，知道神为随时再来审判，他深深的相信，就马上行动了，他不犹豫的。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犹豫也不想做很多东西，但是以勒不是这样子，他选择，是他选择，神没有逼他，他选择要与神同行，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在希伯来书怎样说，以勒因着信被借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把他借去了。原来他被借去以前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弟兄姐妹，你相信神为随时再来吗？你现在没有个警醒的心，预备好自己每天过一个神喜悦的与神同行的生活。第二方面呢，以勒不单单是有警醒的心，他有信靠上帝，顺服上帝，坚持与神同行。啊，这里经文一样，以勒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不短的时间了，并且生儿养女，300年了。其实，在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呢，有从亚当到挪亚有十代的家谱，除了以勒只是活了365岁呢，其他人呢平均年龄啊935岁，哇，每一个都超过900多岁了，对不对？但是没有一个人能逃避人犯罪堕落之后的结局，就是什么？死亡。哎，马土沙拉活到969岁，是人类历史当中啊最长寿的。以勒只是365岁，其实也不短，对我们今天来讲哦。但是在那一章圣经里面呢，是寿命最短的，但是他的生命非常的有意义。当时神没有命令，哎，以勒你一定要与我同行，没有，只是以勒自己要选择信靠上帝。其他人只顾生儿养女啊，但是以勒呢，不单单生儿养女，他也与神同行300年。所以我说以勒是一个很顾家庭，很爱主，与神同行的人。有些基督徒呢很紧张家庭的啊，应该要紧张的，对不对？把家庭的孩子放在第几位？你会把孩子啊，有很多人是第一位的，会不会啊？老婆第二位，上帝不是第几位了啊？有一个太太，她是华人，她丈夫是英国人，他们以前都一起去教会的，但是最近这几年了，孩子长大，她说我要带她去中文学校，星期天的，这真的不好哦，中文学校，然后他们就没有再去敬拜上帝，还有呢，孩子都没机会去学神的话语，哎，你觉得神学吗？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爱主的，好像大家一样啊，全心全意的侍奉主啊，为这个家放摆上很多时间去服侍上帝。其实我是非常欣赏 非常的感谢主，很多基督徒是很爱主的。但是有时候我听到一些太太啊孩子跟我说，哎，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太顾教会了，太爱教会了，这是说什么？不是很多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很少 听他们妻子孩子的需要，这个好吗？我相信不容易哦。我们知道要爱主也要照顾家庭，要两个兼顾是很难很难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但是是不是等于不可能呢？可能吗？可能的，但是不是靠自己，是靠着神的恩典。以勒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尽上他照顾家庭的责任，生儿养女的。但是他最不一样的是与神同行300年，直到被神接去。去年我在香港的时候呢，参加教会一个弟兄的安息礼。这个弟兄呢刚刚60岁，本来他准备退休，当神有他的时间，就把他，可能神说你做得很好了，够了，就把他接回天家。他的妻子邀请我在安息礼当中慰勉，他说他我和他的女儿很需要神话语的安慰。这个弟兄他大学毕业之后了，马上去做一个海员，因为他想赚多一点钱，给家里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在他航海的日子当中，他看见神创造的伟大，他很感动。他说他太渺小了，在天地间遇见上帝。然后他自己决心回到香港，马上要去教会认识主。在教会里面他认识他太太，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他的工作很好，非常的出色，从工程师到总监。他在教会里面做一个侍奉30年了，是什么呢？司班员，从司班员到司班长，他从来没有缺失每一个可以献诗歌的机会，他非常的爱这个侍奉。在安息礼的环节里面，缅怀的环节里面呢，他的女儿、他的弟弟，还有两个弟兄姐妹、两个同事，一共6人啊，我很少听到有6人分享他生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当我听了之后真的很感动，特别是他的女儿，他女儿写了好几张纸有关他爸爸的生平。我想引用一点点啊，他说爸爸是我生命的教练，教学我游泳、踩单车，陪我学书法。爸爸很爱妈妈，妈妈生病他会清晨一早去医院陪伴，直到晚上祷告才回家。爸爸非常孝顺父母，会带爷爷妈妈、公公婆婆去旅游。爸爸将教会看成家，很爱主，忠信侍奉，相信神已给他戴上荣耀的冠冕。虽然天父接他回天家了，他的爱仍足够我们慢慢回味。我最喜欢这一句，我们约定天家重逢。当我听到这么多弟兄姐妹来评价这个弟兄的时候，我为着我教会的这个弟兄真的来感谢主，他蛮厉害的，每一个都觉得非常好非常好的弟兄。哎，是不是只有他厉害了？我相信是因为他的神更厉害，他所相信的神更厉害。从他选择决心来跟随主，他就过每天与神同行的生活，他完全信靠上帝，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他可以很忠心的服侍30年的岗位，还有很爱主、家庭、每一个同事、教会弟兄姐妹都受到他的帮助，很多都很爱戴他。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或者你想象将来有一天，你的孩子、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朋友、同事、弟兄姐妹，对你的生命有什么评价啦？你会想到将来他们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呢？第三方面，以诺与神同行，他是与神同信才能与神同行。原形容与神同行是就是不越过神，不自以为是啊，只要按着神的心意，不是看着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凡事与神为中心，以神为地位，并且与神同心同工，每天按着神的心意来走。好，这里呢第四章呢提到该隐，他有一个儿子也叫以诺啊，跟刚刚那个以诺不同哈，那个是与神同行的以诺，这个呢是该隐的孩子叫以诺。以诺的意思呢其实是奉献或者成圣。这个以诺呢他有一个后代叫拉麦啊，拉麦哈，拉麦讲话很夸张了，是第23-24节，他呢就对两个太太说，壮年人上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选我，我把他害了，约杀该隐，遭报次倍，杀拉麦必遭报70倍。哇，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吗？这个拉麦跟与神 同行的以诺同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但这个拉麦是第四章里面坏人中最坏的，以诺是第五章好人中最好的啊，所以啊后代很不一样，对不对？当时拉麦过着多妻狂傲好色自夸的生活，但是呢因为他心中没有神，他没有神在他心中带领他，他不依靠上帝，相反以诺呢他过这个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你知道以诺的秘诀在哪里啊？我很相信以诺的秘诀就是与神有很好的关系，如果不然他不会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人，他很明白神的心意才能与神同心同行啊。有一个人呢，他非常刻意每天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他将人与神用四个比喻来形容。第一个碱水啊，大家有没有打过碱水？现在不用了哈。什么时候以前的人要打碱水了？需要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会去打碱水。意思就是说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你需要才去找，不需要你就不找了，对不对啊？第二个呢，河水，河水是怎么样啊？流动的，有方向的啊，应该是流向神的方向。哎，这是一种关系也不错啊，河水。但是呢，有时候要小心啊。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为神做很多很多东西，很努力的侍奉，但是有时候把侍奉代替与神关系，你明白吗？啊，我要查。带茶经我才看圣经，好像就是很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事，但是代替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不一定啊。他花很多时间服事，但是他没有时间去亲近上帝啊。真正要服事的对象是神，不是那些事工。那事工很重要，但是不是代替你跟上帝的关系。第三种，湖水，湖水特点是什么呢？很宁静，很清澈见底的。你会看到当中有倒影的，对不对？如果一个基督徒与神关系好的话，他凡事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哎，他会反映上帝之子啊，对不对啊？好像主耶稣的样式一样，哎，这个非常好。第四种呢，你猜是什么水啊？雨水。当雨水下在田中的时候，雨水跟地是分不开的，融在一起啊，就是形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好像融合在一起，人干旱的心灵得到神的滋润，紧紧的契合。哎，这个是最完美的关系。 弟兄姐妹，如果问你，你现在跟上帝关系是哪一种水啊？会不会是一种都不是？可能你还在大海水中，什么意思啊？浮浮沉沉，还在挣扎，还没有跟上帝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跟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与神建立关系没有坏尝试的，也没有说一次过，是要每天用心用时间去亲近他。我跟我丈夫呢就有习惯就一起灵修的，我不晓得你们夫妻有没有这一种啊？我们为唱诗歌真的去敬拜上帝，思想神的话语对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有什么提醒，然后我们为自己啊，为家里啊，为弟兄姐妹啊，为国家啊，教会啊来祷告。当我们多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哎，真的我们夫妻更同心啊，吵架都少一点的，很同心的一起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多与神建立同心同行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更了解神，按着他的心意来做，才可以同心同行。最后呢，我们怎么活出与神同行的生命呢？我记得一般我们练离家书的时候就这样提醒我们，诗人啊，耶和华也只是你何怀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里教导我们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在生活里面其实我们会面对很多东西的，我们要做一个公义公正的人。还有呢，当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要更多体谅，有包容，有怜悯的心肠。还有看自己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只有心存谦卑，不要容让骄傲拦着你与神的关系。我知道你们教会是有全年的读经计划，是不是 啊你们有做哦，哇，非常好啊。今年我跟我丈夫也有一个励志，哎呀，除了灵修以外，我们也要努力的每天看3到4章，现在还在努力当中，不容易啊，去读圣经，希望今年把整本圣经练一遍。当我读的时候，我也很感谢主，很享受那段时间跟神的沟通。刚刚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起这一年练过的出埃及记，里面提到摩西，他的生命令我很感动。摩西本来是可以跟太太啊、孩子啊过一个牧羊人的生活，很安定的，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上帝要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很艰难的工作。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啊？哎，没有食物，没有水，常常埋怨，都是埋怨。最糟糕，他们常常犯罪，不听神的吩咐，得罪神，然后求摩西帮我们向神求原谅。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我就不想做了，真的很艰难，还有很多埋怨的工作是很难的。但是摩西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摩西多次为他们祷告，摩西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叉上涂抹我的名。”他宁愿牺牲自己去弯曲神对以色列人的赦免。哎呀，摩西真的是很忍耐，很有怜悯的心。另外一方面呢，当这里提到摩西的哥哥和姐姐米利安跟亚伦，第二节说什么呢？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他们妒忌摩西，所以毁谤他， 但摩西有什么反应啊？他没有回应，没有反驳，没有解释，反而神帮他说话。神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罪人。哇，神对他的称赞非常非常的高。他是一个谦和很谦卑的人，这个是上帝所欣赏的。英国有一个人，他叫史德福。这个人呢，很多年前了，他180年的时候，他加入戴德森建立的一个差会，去中国做医疗的工作，中国内地会去做医疗的传教士。他在太原建立了第一个医院，他医治了很多很多人。但是这个人在中国只有3年，他就生病离世了。当时他只有32岁。离世之前，他说要跟戴德森还有这个蔡慧说，我在中国这3年是我人生最快乐的。这个人一生把他的生命就来奉献给上帝。其实他在去中国之前呢，曾经在欧洲还有中东医院工作过，他被认为是当时先生 到中国医疗宣教最优秀的人。他才华很出众，运动也很厉害，在学业方面更棒。他在伦敦大学啊、剑桥大学拿过很多奖学金，还有很多的奖状。有一次他的奖项很多，他就雇了一个马车，把这景上的奖状尽数送回家。虽然他的荣耀很多，但是内心发现，其实在那个箱子里面呢，很多奖状啊，还有证书啊里面，他们发现里面放着一张字条。里面写什么了？他说，在雅各书里面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这个宣教士虽然很棒，但是他没有自夸，他还是很谦卑的去服侍上帝。虽然他的生命只有3年，在中国服侍，但是他觉得最快乐的，原来侍奉主，我们一定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他。与神同行的人必须有谦卑的心，求神帮助我们不再与神同行。乃是什么呢？每天与神同行。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好像刚刚所念的圣经一样，行公义，好怜悯，传谦卑的心，每天与神同行。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只要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就会带领我们过每天的生活。虽然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配，我们有很多东西做得不好，但是上帝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一直来带着我们走。我们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路，但是上帝你一直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很享受在主的恩典当中，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更谦卑的人，来到你面前，每天来跟随你，拿去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夸，给我们有客户你的心，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与你亲近，给我们坚持跟随你。终于有时候就很多艰难，很多难阻，但是给我们更多信心来依靠你，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一切。最重要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每天也跟着你走，求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你赐福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天都在你的 爱中来成长。听我们能在里面的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谢谢。